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
是
准
风
乐
坛，
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
哎，大家好久不见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节目了。
嗯，
那这次我们要跟大家跟大家聊的是魏书君的《河边的错误》。
嗯，
咱们真是铁杆的魏书君支持者，出来三部电影我们都聊了，但是前两部呢，老如一直对他颇有微词
啊，对，
号称
这个，尤其是《永安镇故事集》骂了个狗血喷头。
对，
他第一部那个《野马分鬃》还稍微觉得有点年轻导演的锐气，但是到第二部就骂了个狗血喷头。嗯，但是第三部《河边的错误》，人家赶着平遥电影节的这个啊这获奖这个加持，然后迅速在电影院上映了。嗯，而且现在人家票房也不错。那这个我们就得重新定位了，看看魏导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对吧？
是，感觉老卢是魏书君的头号黑粉啊，不知道这次对他的电影会有些什么新的改观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恶评啊？
嗯，
对，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片子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导演魏书君就不多介绍了，编剧魏书君跟康春雷，上一部聊《永安镇故事集》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相对比较熟悉了。那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噱头吧，或者是卖点，就是它改编自余华的小说，应该是短篇小说和同名小说《河边的错误》。
嗯，
主演方面呢，包括有朱一龙、曾美惠孜、侯天来、康春雷以及莫西子诗和严鹤翔。我一直没有发现严鹤翔在哪儿。上映时间是2023年5月20号，是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然后2023年10月11号在平遥影展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奖。然后正式在院线上映是2023年10月21号。
对，
目前的口碑方面呢，是豆瓣7.6分，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评分吧。
嗯，
算是魏书君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票房成绩呢，三天已经是过亿了，1.1几个亿吧，是目前魏书君票房最好的一部电影。也从侧面说明呢，朱一龙确实是有票房号召力的。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影片信息。
嗯，当然这部片子在平遥国际影展拿费穆最佳影片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看的当时现场的一些报道，对这个片子还是认可度非常高的。也就是说这个片子在平遥影展的场刊啊，也就是学戛纳那个场刊评分是最高的之一，大概是几分来着，我忘了，是4点几分吧，反正是并列第一的第一，就是所谓影迷和算是影评人吧打分那个选项里边，他的分是最高的。然后同时呢，他也拿了相当于在国内的同行的这个导演里边的所谓费穆国际影展的，哎，是藏龙还是卧虎单元，反正就是国内的这一波的那个最佳影片，也就是在贾樟柯则主持的这个大的这个影展上，是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评奖是最大的那个。也就是说其实他无论从当时的影迷口碑、影评人口碑和最终的获奖来讲，都是大赢家。那也加深了我们对这个片子的期待嘛，也就是很快一个半个月之后，他就在国内的院线正式上映了。加上朱一龙最近这几年如此火爆的这个影迷群体的对他的这个期待和热捧吧，他的几部电影在商业上的票房是非常非常好的，人生大事啊、消失的他呀，这几部都是非常好的，
都是爆款。
对，都是绝对的爆款，在国内的院线来讲绝对的爆款。所以《河边的错误》现在作为一个文艺片，尤其是年轻导演的这种文艺感特别强的文艺片，其实现在这个票房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觉得。你不能说刷新了魏导的最新，当然了，人家朱一龙这个影迷的这个包括他的口碑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片子好像在文艺界在商业上都是比较平衡或者叫比较有坚固性的一个好电影，对吧？这个是客观上来讲看起来是如此。
对，感觉魏书君也是凭借这部电影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吧，因为上一部电影的票房实在是有点惨不忍睹，也是惹起了一些风波，然后制片人 然后扬言要殴打影评人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负面新闻吧。那这部电影确实让他这个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啊。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除了魏书君除了那个朱一龙的票房带动之外，其实我看他前期的宣传活动一直是捆绑着余华来一起进行的，就是包括他去那个平遥影展的时候也是余华这个秘密加入，对他进行大肆的这样的赞扬吧。
嗯，包括首映在北大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活动，也是余华和余华和那个魏书君导演的对谈。尤其是余华这种国内顶尖顶流的网红级又是大师级的作者，
对，
对于魏书君的这次改编评价之高，无出其右，我就没见过
对
余华老师的这么高的评价。嗯，
余华老师这两年也确实是在尤其是年轻人当中的形象和口碑逐渐往网红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发展啊。当然这个网红化并不是一对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或者说打引号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对，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新的时代之下余华老师能适应新的传播方式，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形成一非常好的口碑，然后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余华对于这部《河边的错误》也是交口称赞了。据说这个张艺谋也曾经想要拍这个《河边的错误》，但是最终呢选择没拍，然后选择了《活着》来拍摄。后来余华也是在采访中说，这个《河边的错误》拍得好，至少比张艺谋更加忠实原著。我个人是觉得这种说法是稍微有点问题啊，就是影视改编从来不是以它是否忠实原著为标准的，就是忠实原著与否都能拍出好电影，甚至往往不忠实于原著可能拍出好电影的可能性还要更高一点吧。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童比他想的更明白，因为苏童之前说张艺谋改编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他就是说当这部电影被改编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可能跟作者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
对
这是导演的作品，这是导演自己的东西，跟作者可能关联就没有那么大了。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余华为什么会这么认同这部《河边的错误》。我在整体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从还原度，从还原整体小说本身的一个氛围和气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魏书君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实你刚才提到余华的这个评价，我觉得可以稍稍补充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最近不是也把余华早期的这个先锋派文学河边的错误这个文集里边的那三篇都读了，就是他那本叫现实的一种，河边的错误，还有1986吧，还有一个三篇我都读了。我觉得连着读的感受特别的强烈，就是我能感受到余华在他年轻的时候，80年代86、87年那个时间点创作这部作品，就是这个先锋文学这几部中短篇小说的时候，那种你用现在的感觉叫夹生感，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年轻的那时候还不知名的一个没那么知名的一个作者，小说作者，他想渴望写出一个不一样东西的那种劲儿是特别足的，那种陌生化，那种残酷的对于一种现实的这种建立或者是现实的一种背叛，他的那种劲儿是使得那个笔触啊，在我看来是极其疯狂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年轻的导演对当年年轻作者的年轻作品的一种呼应或者是一种神交，对吧？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余华这个老师可能在这个维度上，他觉得魏书君的年轻的这个感觉是，或者叫某一种对形式的追求，是对他当年对于先锋文学作品的那种形式感追求的一种呼应。所以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有一点惺惺相惜，我自己的解读啊，过度解读。对，所以可能余华老师已经过了说我见谁都吹捧的那个人生阶段了，他可能的确会觉得这个作品本身它有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可取之处。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场外因素，场内因素就是我们真正从一个咱们自己观看影片的一个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或者叫带点影评性质的观众的角度，我们重新再用审视的眼光，或者从一种阅读的眼光去看河边的错误这部电影以及它的小说的这个改编或者是呼应。对，这个可能也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怎么说， 就是不一而足啊，就是大家可能见解都不太一样，尤其是这部电影所引发的一些讨论，比如说这部电影到底是不是忠实于原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忠实于原作。第二，这部电影的改编它本身想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主题是什么，以及好多人说我没看懂但是我觉得看特别好啊，这个观点到底成不成立，就是我没看懂但是特别好，这个观点到底成不成立，类似这些话题我们都觉得可以在我们这期节目里边可以放开聊啊，当然我们各自可以这个聊一下初步的观感嘛，打分呢我觉得可能咱俩打分都不是特别公允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聊聊这个初步的观感，给大家一个
行，
这个，
我觉得可以
一个印象，
对，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先打一个分数吧，我可能给他打个6.5分这样的一个分数吧。对，我先说一下我的观感，就是我首先的观感就是确实从忠实原著的角度来说，余华老师这其实作品非常多，但是被改编成影视剧的确实非常少，因为他确实他的文本里面有涉及大量的血腥暴力的内容，然后甚至有一些相对比较敏感的审查没有办法通过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之前最有名的其实就是张艺谋的那部《活着》，然后还韩国翻拍过一部叫《许三观卖血记》，他这些作品呢可能在余华老师看来确实都有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甚至是尤其他对张艺谋有颇有微词的，就是话里话外都不是特别满意，加入了一些皮影性的元素呀，甚至对他的电影本身的小说的主题做了比较大的修改。确实从这个维度来说，魏淑君的这一部《河边的错误》是对于他本身的小说气质、小说氛围以及年代感的这样的一个还原，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做的最好的，是在他众多的作品当中。但是我个人观感来说，河边的错误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作品，这样的一些小说内容，我觉得放在当下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本身它就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文本。这种过时的文本如果导演没有办法从中挖掘出更有力度的、更有当下感的、更有现实性的东西来的话，其实这样的翻拍在我看来意义并不是很大，或者说对于观众的某种触动、对于现实的某种呼应，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体现的并不是特别突出或者是特别明显。我觉得从这个两个意义上来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的评价不是特别高。我觉得能拿出来说事儿的也就是对时代氛围的还原，以及本身的对于余华本身小说的某一些还原度，从这两个维度上还有些可说的。但其他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我对他的评价从各方面各种维度来说，我都不是特别的满意，特别的感冒吧。对，这是我基本的一个看法。对，
哎呀，林老师这个比较苛刻。我反而虽然他是他的黑粉，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我看过这三部里边他的完成度和表达上相对更复杂一点，或者相对更让我觉得舒服一点的这个作品，我给他6.8分，比你稍微高一点，
好有限。
对，其实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当我知道他要改编余华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那这部年轻的这个创作型的导演叫什么？四进戛纳的这个未来之星，他想从余华的小说里边淘金淘什么？他如果只是说我就淘一个年代感这个本身的话，我觉得那他真的是短视的。他一定想淘一个能够给他更大的架空空间和支撑起他的叙事逻辑的东西。我看完这个小说和电影之后，我明白他想淘什么了。他淘的金叫命运，他其实特别想淘一个比现实逻辑更大的东西，比现实的叙事更大的东西，去给他的电影的一种美学也好，给他电影的一种艺术性也好加分。那他淘到了余华的这部先锋小说，就是这部先锋小说里边他本身提供了一个对命运也好、宿命的也好的一种探讨。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去阅读余华小说的文本的话，会发现即便在1986-87年，他在写这部先锋小说似乎是一个预言性特别强，是一个跟现实感没有那么接近的这个故事， 的时候，你其实能从里边读到，在即便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时代氛围里边的一种恐惧感，一种对于命运不可控的一种绝望。这种绝望其实跟繁荣的，我们现在觉得繁荣的八十年代的文化市场、文化领域、诗歌热，这种背后的是另外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其实来自于每个人生活中的那种不可说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电影里边、在小说里边都有一个符号叫警察，这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时代氛围的交叉啊。我觉得这个话我不能说的再明确了，但是这种交叉是在电影和小说里边都有的，只是说他们最终完成的这个表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种差异其实也是改编的差异，我们随后会讲。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让魏书君导演是非常兴奋的一种拓展他对现实空间的一种模型吧，叙事模型，就是预言感这种东西，宿命的东西、命运的东西，以至于他在电影里边一开始就会先露出来加缪的那句话，就是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那这个我到底是谁？是诗人、不是，是那个疯子，还是那个警最后变疯的警察？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这个其实有解读空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对导演来讲是一个非常让他兴奋的点，然后他抓住了。但是最终完成的怎么样呢？我觉得从视听语言也好，从故事的这个表达也好，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有表达性。就作为魏书君导演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么有表达性。这种作者的表达性的一种无力，或者是他跟现实的故意的抽离，这种剥离其实是不如，甚至不如小说的。当然你可以从审查的角度来讲，他不可能写小说里边那个结尾嘛。但是我觉得你作为电影的这个导演，你的表达如果没有产生力量的话，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花火，就是一个噱头。那这个噱头不管你用16毫米，你用怎么着梦境，你用噩梦，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噱头本身。所以它对我的这种情感冲击力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高的，所以这也是我比较遗憾的地方。我当然觉得这部电影比前两部作品都有更进步的地方，但是我依然觉得它可能不是我想象中的所谓大家觉得未来中国电影、艺术电影或者文艺电影的这种领军人物，我觉得可能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我可能在群里也说，就是这三部看完之后呢，我对魏书君导演的上限有了初步的判断，我不会期待他过高的期待他的这个表现，反而我觉得他如果能好好拍一些形式感强的作品，哪怕是类型片，可能更适合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啊，但是我觉得他作为职业导演来讲可能也是 OK 的。但是你不要期待他在戛纳有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要捧杀他呢？大家不能让一个导演好好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吗？啊，对，我觉得基本观感是这样。我们可以接下来聊聊细节啊。
我是刚刚老师提到的加缪的那句话，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我觉得这个我就是导演本人。导演本人装扮成了命运，戴上了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就是我之所以对魏书君在前两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气质，我对他前两部作品其实相对评价还不错，原因就在于说我从前两部作品当中看到了魏书君作为一个文艺导演、艺术导演，他有一种相对洒脱不羁的那种气质，他没有那么多的艺术抱负，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在身上，所以他可以相对可以自由的，甚至显得有一些稚嫩的表达，但是其实这种表达是真实的，是非常的凌厉和哪怕带有一点深色感，但是是带有一些就是当下年轻人的那种狂放不羁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是这部作品它开始有端起来的那个气质了，它开始想要往大师的那个感觉上去走了，所以他选择了一部一个余华这样的一个相对已经经典化的作家的文本和作品去进行改编，然后他在里面塞进了很多的 有一些意识流的，有一些象征主义的，有一些隐喻的符号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嗯、
这样的一些内容可能毕赣做出来是让我觉得是就是有很多其他大师的影子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的话、
嗯、
我觉得相对可能还更自然一点，但是放到魏书君身上我会觉得这一部可能是我相对没那么喜欢的。
嗯，
他原本的那种自
由、嗯、
对自由的狂放的、
嗯、
稚嫩的深色的那些东西可能在这部电影里面看的不是那么明显了，他开始端起来去讲述一些模棱两可的，然后带有一些、
嗯、
就是神棍气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了，我觉得他有点走偏了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吧、
嗯、
对，
你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准确的就是一旦他要玩虚的、
嗯、
就玩那种大而空的东西、
嗯、
比如说命运啊宿命啊或者叫无法掌控的这种、
嗯、
就是像刚才说的我装扮成了命运的这种感觉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驾驭能力是比较弱的。这也是为什么后半节当那个故事里边的朱一龙演的警察他变疯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突然这个调性一下子变得悬浮，不是叫悬浮，叫空虚起来，就是他变得没有根基了。你可以理解成他意识流，可以理解他精神分析，可以理解他做噩梦，甚至变疯了这种视觉化的这种表达，去为他去解释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是他所有变疯的这个根基是不扎实的，他的情绪的流动也是不扎实的，所以他既走不向特别写实的像杀人回忆这种对于一个核心命题的持续的夯击式的表达，就我就说那个杀人回忆里边在后半节的那个重点的戏剧性的反差是在那个 DNA 鉴定上，就是那个宿命的东西，你抓不着罪犯，你抓着了一个人你想把他做成罪犯，但是你要经过一个所谓确认的过程，你觉得 DNA 鉴定是最新的高科技，你一定能把它给确认了，但是你的希望又落空了，那你怎么办？就所有这一切它都非常扎实的有一套叙事逻辑去推进这个事儿，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你又想玩一些花的，玩一些虚的，就是那种做噩梦啊这种镜头感去拍那种很幻觉的这种东西，变疯之后那种幻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本身是就像你说的神棍气息太重的东西，那对观众来讲我看不懂、
嗯、
但是好像挺好看的，这个感觉是来自这儿，但是它对你的主题构建和最后你要完成的这个表达是我觉得是减分的，而且因为它的符号就是什么燃烧的摄像机这种符号太俗套了，你知道吗太
塔可夫斯基，
对，太常见了，就是你但凡文艺片你稍微多看几部你就知道这抄的也太狠了，
嗯，
你就知道这个才华的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廉价的模仿的这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它很容易会形成一种就是自我的一种迷失，就像你说的他端着的时候他的自我迷失了，他就变成了说我换上神那副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孔的时候他的那种样子就浮现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解读本身我们不是针对魏书君个人的那种叫我们在骂导演，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对导演的这个身份的一种挖掘吧，或者叫解读，就是导演这个身份他其实要赋予非常多的寓意也好权利也好他的表达也好，我们希望导演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他的作品又是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喜欢用这种表达方式把它给联系起来，当然这个感觉好像我们在污蔑这个导演魏书君个人的什么什么性格或者气质，我觉得完全不是，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希望我们把作品跟作者的这个属性能够有怎么说有更清晰的理解吧，我觉得这不是、我还是要澄清一下，这不是对魏书君导演个人的人格的污蔑，我们觉得还是从艺术探讨这个角度去理解
是
作者性和作品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
对，反正我至今为止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开始有点看不出来魏书君的作者性到底是什么了，他的一贯专注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他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他的视听语言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我有点产生了模糊的或者说有点迷惑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我唯一可以找出 啊，这是魏书君的东西的一个元素或者说一个人物，就是里面的一个小警察叫小谢。从这个角色身上，
对对 对，
我依稀还能看到魏书君原本的那种带点戏谑的、带点解构的、带点这个狂放不羁的、放荡不羁的这样的一个气质
的，
对，消解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里边显得尤为的生动可爱，然后有点魂不吝的那个气质，可能在他原先的几部作品当中的角色里边都能看到，包括野马分鬃里边的那个主角，以及这个他第二部作品里边的那个导演的身上都能看到这样的一种气质，然后他忍不住要跟着录音带里面哼那个周华健的花心，对，以及说他那个朱一龙跟他说以后你就是队长，我就不管事了，然后他那种洋洋得意，然后那种忽然感觉自己上位了之后那种欣喜若狂又压抑自己的那种感觉，以及在火车上模仿那个听到就是汽笛的声音的时候，他能分辨出不同的汽笛的声音的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含义。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能看到一些魏书君的本身的一些特色吧。
是，所以呢我们就先闲话不多说啊，那个前面我们都是铺垫对吧，我们现在来可以正儿八经聊一聊这部电影的表达或者叫故事叙事层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对这部电影有一个特别大的疑惑，就是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到底当然可能觉得是开放性的，或者是这个叫没有答案，就是海报里边也是说没有答案，但是大家一定会在想说这部电影的疯子这个概念或者疯子这个主题他到底想说什么，以及这个故事是不是疯子杀的人这个事儿，从叙事上来讲是不是导演要写的这个叙事啊，其实从一个最普通最最普通的一个观众的理解来讲，他一定会想既然这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探案的抓犯人的那个事儿，那犯人到底是谁，这个电影里边是不是给我们了一个清晰的交代，比如说这个电影的杀人犯就是那个疯子，所以他们要抓那个疯子，最后把那个疯子枪毙了啊，那个或者叫抓到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边对于刑侦探案的这个角度的一个叙事线的一个叫闭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考或者是争议的以及针对这个到底疯子有没有杀人所引发出来无数的解读的空间，就是如果他是杀人犯，如果他就是电影里边想说的他就是杀人犯，那他所代表的一直抓不着他以及抓他的时候那种很反常的这种行为逻辑到底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如果他不是那个疯子，那不是，如果这个疯子不是那个杀人犯，那到底这个电影他想说的那个不是杀人犯这个背后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构建在一个现实的我们看这部电影所得到的答案身上，我们有没有这个答案？老林你有这个答案吗？
我没有这个答案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混沌的一个地方嘛，或者说导演本身也没有打算要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余华的小说呢，之前河边的错误为什么会让很多导演有兴趣想要改编，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这部河边的错误其实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类型标签，就是刑侦探案片或者说侦探小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因为余华的小说经常是擅长是用一些相对已经成型的类型文本去进行颠覆和解构，那这部河边的错误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次余华尝试对于侦探小说这样的一个类型文本来进行颠覆和解构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放置到了一个先锋文学的一个创作的思路里面去，所以它本身确实很多观众会按照侦探片或者是说是探案类型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思考，但是从这个小说本身的气质来说或者说从这个小说本身的逻辑来说，它也并没有想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它就是要颠覆这个东西，颠覆观众脑子里边说探案片侦探片就一定有一个凶手，一定是用 这个侦探用理性、用逻辑、用推理的方式和手法，最终找到了凶手，最终找到了答案，让所有人就是原本的某种焦虑，然后原本的某些疑惑点，最后都解开了。但是这部小说、这部电影因为小说就是电影，就是从小说来的嘛，它也延续了小说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颠覆意图吧，就是他似乎想要说，所有的这些逻辑、理性，最终是抵达不到终点的。人脑海中的，或者说人精神内的某一些错乱的神经质的那部分非理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逻辑、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思路去探究明白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小说本身的一个特质吧。我觉得，但是我要从另一个维度来说，这样的一种尝试，这样的一种创作思路，放置在电影当中，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思路了。在我看来啊，有大量的不管是类型电影也好，还是文艺电影也好，都拍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前阵子重新看了安东尼奥尼的那个《放大》，那个故事其实跟这个电影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摄影师，他就意外的拍到了一张这个杀人案现场的照片，于是他就想要看清楚杀人的细节，但是他不断放大那个照片之后，发现那个细节怎么放大都没有办法完全看清，就是都成为了一个像素点。就是这种不可靠的叙述者也好，或者说最后的真相不可知，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的这样的一些主题，其实在侦探小说的这个类型也好，或者说侦探片这样一个类型也好，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了。那主创们还试图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当做一个很先锋的、很当下的、很有现代意义的一个主题，或者说一个思想想要去表达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就是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太多可供我去理解和解读的东西吧。我不知道老卢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我看的时候最大的体验就是，他永远是像这种导演，他没有那么蠢，他很知道说我表面上是借用一个侦探片这种壳去找犯人，找谁是凶手，但是我调查的这些人都不是那个犯人本身，就不是那个疯子啊。就是他一开始查，比如说查了一个在河边约会的一个女工人吧，类似这种，然后他有个包嘛，包里边有一个雪花膏和一个磁带，然后通过磁带去感受到这个女青年她的内心的世界，她特别渴望跟一个诗人约会，这种情感的表达。他想写的是在那个年代，比如说80年代末，就电影里边所表达的那个时代，这个女青年的情感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又引发出来那个诗人，就是刚才说摩西子诗那个诗人，那个人的秘密。摩西子诗说，你们的调查就是在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很快就主动找警察来告诉你们的这个当时我在干嘛了，我不会让你找我，因为我可能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因为这个事我受牵连。然后他背后一定是有秘密的，比如说他有家室，他跟这个女人是在偷情，比如说这些都是在调查过程中一步一步浮现的。包括中间有那个一个许亮这样一个几次当年蹲过监狱，然后呢他被调查的时候也是那种说，哎呀，我就在等你们啊，我就在等你们这一天找我。他仿佛都在讲一些跟这些调查本身、跟这个抓凶手本身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大的一些人文的秘密。他用这种秘密去完成一个小镇的图景，就是这些小镇的普通人，或者是有一点边缘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人生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和不想被调查的东西。同时呢，这些警察就是咱们男主啊，朱一龙演这个警察马哲，他为了查凶手，他不得不进入到他们生活里边去查他们的秘密，哪怕他说我不会跟别人说你到底在那天干了什么，但是你得告诉我 当时你看到什么，你知道什么信息啊，什么大波浪的女人，这些他都是在这个维度上作为一个线索一层一层的查的。所以他最后哪怕找到这个疯子，觉得他是个杀人犯，这个过程中间他一直在找的这个本身是他最重要的，而不是找疯子的这个结果是他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电影和小说，其实在这个维度上都是统一的，他不是要完成一个严丝合缝的刑侦片或者是探案片的一个叙事，而是他想借这个壳子来反叙事，来用这个悬念来勾着观众往下看。你看我查到了 A 的人生里边有这样一个小秘密，查到了 B 的人生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的小秘密，查到了 C 这也是不为人的小秘密。然后呢，这些小秘密汇聚起来之后，同时给马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就是为什么是他们被杀，他们为什么会被在河边被杀，杀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就回到了疯子这个主题上，那是个疯子，所以他没有意义，他不是为了某个意义去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所谓的为财为色去杀这个人，他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种没有意义构成了一个马哲精神的崩溃，他觉得我不接受这种没有意义，我相信所有的命案发生一定是有意义的，而且我抓这个犯人一定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电影和小说里边都把这个意义消解掉了，比如说他抓这个犯人，犯人就根本就没有藏起来，他就故意露在你面前，你觉得你抓不着他，但是他就出现在你面前，他就让你抓他，抓了一次不够，他还抓第二次，他还是依然故意在你面前现身让你抓他。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警察，你一直在苦苦的找凶手，苦苦的去抓他，这个意义被消解掉了，然后你就陷入到一个精神的困境之中，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真正的凶手，尤其是当你没有找到这个杀人犯这个疯子为什么杀他们的动机的时候，你老觉得这些背后可能有另有隐情，可能这个疯子他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所以搞乱了这个马哲作为一个警察的理性思维，就像你说的，他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东西，那警察接受不了了，以至于电影和小说里边有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小说里边对于这种非理性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对于疯子是杀人凶手这个事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确信，就是警察觉得他就是个杀人犯，但是呢这个疯子没法管，小说里边他说没法管，我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过几天又把他放出来了，因为当地的那个这个叫什么财政不够养不了这个疯子，所以他又被放出来，他又放出来之后他又杀了一个当时目击的孩子和那个孩子他爸，然后他又继续杀人，那这疯子就管不了了，所以那警察就说，那你法律管不了，那我就代替法律来把他枪来把他杀了，就是所谓的绳之以法。所以他最后的收尾，就小说里边收尾就在于他局长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杀他，他说法律管不了啊，管不了那我就来代替法律，是那警察那个局长就说你法律管不了他，但是法律管得了你啊，所以呢局长就跟他说，那你要不你就装疯，就是跟警察说你就装疯，你就躲避这个审查，因为我也知道你是好心嘛，你也是为了这个破这个案子。但是呢故事的结尾就收在了这个警察怎么想办法去不装疯，但是他最后被那个所谓精神病的这个科的这个医生的反复询问下，他好像变疯了，好像变疯了，所以呢他就通过了这个鉴定，他就所谓躲过了一劫。这就是小说里边对于疯不疯，对于这个故事的收尾的一个所谓点睛之笔，就是一个正常的警察在非理性面前，他维护了法律的某一种正义，但是他不得不通过装疯来躲避一场自己的命运的灾难，那这就是命运的调侃，对他来讲啊，就是这种命运的调侃。那电影里边其实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你这个叫杀疯的这个事件只能通过一种幻觉式的，有点那种所谓的精神分析感的那种幻觉的表达来完成，但是他最后也是通过一种叫诱捕吧，把那个疯子给抓到了，然后还获得了三等功。看起来这是一个好像能说得过去的版本，就是改编版本。但是我说实话，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对于疯子的概念，对于这个疯子所谓的预言感的意象和最后要表达的东西，就像你说的，一方面它比较陈旧，就是关于疯子这个话题就本身就比较陈旧，二是它的预言感的部分，你最终要呈现的这个预言，关于命运， 关于你就是最后这个警察要完成的自己的信念的达成，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本身是很值得玩味的，或者叫很模糊的、
嗯、
很值得玩味的。
是，所以我一直都是我之前有也就说先锋派文学里面最让我厌烦的，最让我觉得无聊的一个设定，就是疯子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加入。余华在无数的小说里边都写过疯子的这样的一种形象，甚至很多的先锋派文学里面都喜欢把疯子的形象加入到其中。然后
因为是喜欢看了福柯他们这些人的书吧，
对，福柯这样的一些人然后以及像马尔克斯他们那些百年孤独里边的疯子的这种形象、
嗯、
然后寻根文学里边特别喜欢放一些疯子的这样的一些形象吧、
嗯、
这样的一些形象呢实在是太过于老生常谈了。你完全知道这些作者主创加入这样的一个疯子的元素，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想要表达什么、
嗯、
你可以有无数无数种解读，你可以理解成是某种中国华夏精神，中国精神里边的某种非理性的部分，非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或者说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曾原本可能完全没有被消灭的某种幽灵式的存在，一直无法被约束、
嗯、
无法被管控，他们是一股不可控的这个不稳定因素吧，这样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当它成为某种固定的文学范式之后，你会觉得你对它的解读成了一种成了一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嗯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所以你再看到2023年了，你还在拍这样的一个关于疯子的故事，你想要讲述非理性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的时候，你还要用疯子这样的一个极为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包装的话，你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它实在是有点我就是太过于老调重弹了，这样的一种老调重弹到我看来就已经产生了很强的厌烦感。就是在一个侦探故事里边，你放进一个疯子，放进一个傻子这样的一些元素的话，你怎么解读都可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你心目中的某些标准答案，用各种文学批评的语言和话术去概括和总结。但是我实在不想再去概括和总结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是，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最近十几年的这个国际影坛，在刑侦片或者是罪案片里边，关于这种杀人犯本身的人性的刻画和他的复杂性的刻画，是有一个新的，不是也不是叫新的，就是有一个更加好的一种表达方式，就不是跟疯子相对比的话，就是那种超理性的人格。所以超理性人格，就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些韩国的罪案片，比如像《追击者》，或者像那个科恩兄弟拍的那些，比如说《老无所依》里边那个杀人犯，他的形象其实是非常理性的，非常你可以说非常残酷的一种杀人的。就是连环杀人的这个人设，但是呢，他就像恶魔一样。你看《老无所依》里边那个杀手啊，他的所有的行为逻辑就是一个命运无常的真实写照。他的命运感是可以在一个小贩的面前去投硬币，说你选一个，选对了你活着，选错了你就死。那种毫无逻辑、毫无厘头的这种命运无常的东西，是通过这种超理性的极残酷的杀人方式来完成的。你不觉得他是个疯子，但是你觉得他太疯了，他的所有的一切动作都很合理，但是他是绝对疯狂的一个人。但这种疯狂是构建在他的那种超理性的这个人设的这个基础上的，以至于这个《老无所依》里边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他塑造这个疯子之后，他反衬出来一个老警察的无力。就老警察当时就说了几句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这片西部地区的执勤的时候，当警察执勤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社会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社会都挺温暖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看不懂了，我看不懂这些人为什么被那个人杀掉，那个人为什么要杀这些人，我完全看不懂了，我不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他有一点点像我们今天聊的一个感觉，但是你看那个人的杀人凶手那个不可理解性是更高的一个维度的不可理解性，他比疯子这个本身是更复杂更立体更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对，这也是我另一个对于魏淑君这部电影不满的地方，在于说我觉得这部电影跟当下跟现实的某种联系和对话太弱了，就是这可能也是原本就是先锋派文学的一贯的毛病，他们非常喜欢做一些非常有预言感的故事，这种预言感的故事呢，就是尝试在一个故事里边提炼出某种中华民族的特质，在一个村庄里面讲述全中国的某种精神的象征，某种主题，都容纳到
这
样的
什么，
对，都容纳到这，对，融合到这么一个小故事里面，他们的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某种中国的精神，某种中国文化的本质性的一个特质，就是野心极大，但是对于观众而言，这样的一些东西是非常的抽象的，非常的没有现实质感现实触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对于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反感或者说不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预言感预言性质太强了，但是这种预言性质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来说又是没有切身感受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现实对照的。因为刚才老师提到的老无所依，它里面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气质精神内核当下观众是能感受到的，今不如昔，人心不古，然后对于某种保守价值的古典的某种田园牧歌式的环境的某种追忆和向往和憧憬，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观众能抓到的，但是在河边的错误里边你是抓不到这样的一个气质的，你硬要去提炼去硬要去跟现实做某种联系也可以，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常的牵强的，是非常的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涉关系的。对，比如说疯子对于某些当下环境的某种疯狂的不可管束的对于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之下的某一些批判吧，你硬联系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的符号的这个对位关系，但是这些都是有点过度解读之后你才能找到的一些对标吧。对
对，我没有对觉得这两部就是小说和电影对什么法治有特别强的批判性，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两位创作者他的诉求，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如果说疯子这一趴是大家疑惑的或者大家解读空间非常大的，但是就像你和我的感受一样，疯子我根本都不 care 这些设定，因为太老套了，我反而对里边的一个另外一个角色的写的这个人物我是极其感兴趣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物反而是这个故事的题眼，就是属于叫点睛之笔，就是最重要的那个点，他不是疯子，他是许亮这个人。因为你看啊，我就举个例子，整个电影里边被杀的死掉的这几个人只有许亮是自杀，其他人都是被杀的，被杀是和疯子直接相关的，就是疯子杀了他们，我就假设啊是疯子杀了他们，疯子把这个几个人都杀掉了，因为无意义，因为无理性，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命题命运的命题，就是这些人该死，那疯子完成了这个命运的这个所谓的神一样的命运的这个无常的表达，我觉得这条逻辑你怎么圆都能圆上。但是许亮的死是他是自杀，自杀是在哲学层面上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东西，自杀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终结，是他的哲学思考，叫我是生还是死，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我的哲学思考。所以自杀在许亮身上发生的时候，其实对于无论对于原来的小说还是对于这部电影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你可以叫表达。所以我在看到这个许亮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电影和小说都有一点点共同之处，当然小说会写得更加清晰，比如说小说里边许亮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工人吧，类似这种。他第一次被警察关注的时候，警察来到他的房间也好，或者是来他家也好，其实他的状态就特别的反常。他就觉得，哦，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了你们好久了，你们来了，来了我就放心了。然后你们想问什么，我告诉你们。比如说那天我是在现场，我看到了那个人头，我看到那个尸体，我是看到了。然后呢，你们如果觉得我是那个杀人犯，那我也无可奈何，那你就是吧。他没有任何可辩解的，他也没有想辩解，他就觉得我接受，我就那天我就不应该去，但是我去了，那我就成为那个现场那个人，是个杀人犯，那我可能也接受。如果你们非要把我抓走关起来，那就把我抓走关起来。他就是这种态度。其实这种态度在先锋派文学里边，他有一点反常的那种，逻辑的这种反常，我觉得是符合先锋派文学的。但是其实他在合理性面前也有他的诉求。在我看来啊，就是他对于那个时代的那某一种人物的命运感的把握是，在现实中抽离出来的。比如说啊，在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像这种如果你坐过一次牢的人，你的人生是极其的悲惨的，任何出现大事都第一个就先盘盘你，你去哪儿？所以他永远是被怀疑、被认为是凶杀案的最大嫌疑人。然后小说里边其实不停的在这种命运捉弄徐亮的这个方面去写，比如说第二次的凶杀案，他又看到了，他又在那个现场，以至于当第三次他又看到那个凶杀案的时候，他已经崩溃了，徐亮自己崩溃了，他觉得。我天，我这可洗不清了，这连续几次这个凶杀案的现场我都在现场，哪怕我特别偶然特别巧合我就出现的地方我就说不清了。所以他一直觉得说，那这命运已经把我玩弄成这样了，那我就干脆躺平了，你警察把我抓走，你把我判刑，你觉得我是杀人犯我也认，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给我的安排，我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我就愿意接受这一切。我就最后他就以这种，当警察再一次找他的时候，他自杀了嘛，但是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自杀成功，他就是说我行，我认了，这事我认了。然后电影里边的改编是类似这个逻辑，当然这个逻辑被削弱很多了啊，因为他给徐亮加了一个新的设定，就是他的边缘性的设定，他是一个异装癖，他是一个不为人待见的一个特殊身份，他如果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他无法在这个小镇混下去，这就是他的最大的困境。但是这个困境跟原来的那种宿命感困境其实削弱了非常多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有表达的。他就是说这个徐亮这个人呢，因为他有这个巨大的秘密，所以他对于被抓这个事已经放弃了，他也愿意这个被抓，哪怕他在监里边待着，他可能也比现在这个自己是异装癖这个身份被暴露更让他觉得可以接受。所以他的精神一直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以至于他愿意自杀。那自杀两次，最后包括那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桥段，就是当他喝安眠药要自杀的时候，其实那个警察过去救了他，他第二次去找警察的时候给他送了一面锦旗，就是类似于叫救我一命，就是反正就有点
治病救人，什么赐我重生，
对对 对, 对，让我重生。结果送完锦旗下一秒他就死在了警察面前，那这个场面就给了警察极度的震撼，他就完全不可理解说为什么他变成这样，所以以至于他后来发疯。这是电影里边所表达的那个徐亮的这个特殊性。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徐亮的精神困扰其实不是来自于疯子，疯子是构建整个悬疑犯罪的这个气氛的一种外在的悬疑侦探片的这个逻辑，叫谁是凶手。但是徐亮的恐惧，徐亮的自己的那种无法排解的这种无力感，其实来自于警察，其实来自于强权这个关系，就是警察让他觉得我永远处在一种随时可以被抓进去，随时可以被关起来，随时可以犯罪的这个困境之中。这个对立面其实在电影和小说里边都有类似的这个影射，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在另外一种程度的体验，就是如果我们单独看这个犯罪故事的话，那是一种趣味，但如果你再往下看这个趣味的话，你可能觉得导演还是想说点什么，但是呢这个语言不详的说法和最后立三等功这一系列的说法都可能需要有一个你超强大脑去补全，比如说 这警察既然是让许亮这种人惴惴不安，那他的处境是什么？他的处境是一个舞台，
嗯，
是一个电影院，是一个在所谓像被观赏的表演性的空间里面去办案子的一个人，然后最后他还获得了三等功，
嗯，
依然是在这个电影院里边立功受奖，那这一切就构成了一种语义性的反讽。比如说啊，我们就过度解读一点点啊，
嗯，
就语义性的反讽，
嗯，
就觉得那警察这个身份，他的 uniform 就是穿这个西装，穿这个警服本身，他是一种打个引号的演员，我不是在说现实啊，我是说的电影，打个引号的演员，他要完成某一种，
嗯，
某一种表演性的东西，
嗯，
或者完成一种叙事啊，就电影的那种所谓的本体的那种叙事。
对，
但是呢，你
对，所以
你又无法从这个里边你真正的 get 到导演他真正对于现实，对于某一种所谓的呼应的东西，
嗯，
这也是我说的他无力感的原因，
嗯，
就是他想说什么，但是这种说的东西是非常无力的。
对，我觉得如果观众稍微细想一下，啊，就是这个警察办案过程，到底是凶手是谁，以及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们的死亡，
嗯，
就是稍微细想一点，你会发现可能是朱一龙演的饰演的那个马哲，他这么执着于想要探究真相这样的一个执念和行为，是导致这几个人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努力的想要去获得真相，那在获得真相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牵扯出很多原先这些人不愿意想让别人知道的这样的一些秘密，而这些秘密的公开是导致他们真正死亡的原因。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从这个主题上去思考的话，可能这部电影会相对显得更有意思一些，就是一个努力想要追求真相的一个公权力的正义代表、正义化身，他越努力越想要去探究真相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是会导致周围人的毁灭的。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最反讽和最有意思的一种表达吧，但是这个表达似乎并没有体现的特别的充分和明确吧。然后以及在看小说的内容文本本身以及和电影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小说里边的这几个人物本身的一个身份标签和他们的一个前史背景，其实在电影当中是做了一定程度的放大和就是更充分的
戏剧性，
就是包括许亮的这个角色易装癖这样的一个身份，以及他那个就是莫西子诗演的那个老师还是诗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在电影当中是被提炼的更清楚和明确的，以及他们本身的某种边缘性和异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在
不是在集体之中的那种人，
对对，就是某种被排除出集体，被排挤到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和身份吧，包括诗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包括易装癖这样的一个身份，以及那个幺四婆婆，她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嘛，周围人都不怎么管她，她只好自己收养了一个疯子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这种边缘感，这种异类感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是当下一个相对比较热门的一个主题吧，就是一个相对整个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是否还有这些看起来被排挤到边缘的这样的一些人的生存空间呢？他们是否有权利保留自己这种边缘的身份，不被阳光所照到，不被公权力的这样的一个视线所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呢？我觉得这个主题可能是要比他就是原本的这个故事说关于非理性呀，关于混沌呀，关于这些相对比较宏大抽象的内容的表述，可能是要更有意思的，或者说跟现实的连接要更紧密一些吧。可惜现在这个电影文本似乎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特别明确和清晰。
但是从现实审查的角度来讲，也的确没法说成这样。就你刚才说这个叙事逻辑的时候，我都在 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是朱一龙那个饰演的这个马哲这个警察的对你的这个回应，就是打问号，怪我了，就是那个网图，怪我吗？这个事儿。所以我相信对这部电影有好感的很多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可能也正是因为在这个维度上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说你既想表达点什么，又不能突破审查的那种范畴的话，那你只能就是借力打力，就是借一个壳你说点什么你想说的。这种当然我不否认啊，这中国在中国当下的这个创作环境里边，你能在最后的结尾不出那个这个字幕，就是某某某某最后被绳之以法，什么警察又把他抓什么什么之类的，维护了正义什么，不出字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胜利，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我天，太难了，太难改了，太难写了，这你尤其涉及到警察破案的这种事儿，你完全表达的空间极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有一种悲哀在里边。我就觉得说导演啊，他选择这种先锋派的这部小说，正是看中了他的不写实性。当年那个张艺谋导演他要拍这部《河边的错误》，他最不满意的也是这种不写实性。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是你希望拍什么东西，你能拍什么东西，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这话就说到这儿就行了。就是我的意思还是想说，如果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故事层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差不多了，从视听风格或者从所谓的作者性也好，或者是或者用更直接一点吧，这部16毫米的胶片所拍出来这部影像作品，它是不是一个对于这部电影特别加分的事儿？就是这种形式感，除了16毫米之外，还有梦境，还有所谓的带着精神分析的，带着这种幻觉的这种叙事逻辑，这种形式感本身是不是给这部电影加了很多的分？我不知道林老师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肯定是有加分的。就是首先16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质感是配合本身影片的年代背景，是一个90年代的一个年代背景。我觉得90年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吧，以及包括新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导演，他们的成长过程可能也是跟90年代密切相关的，是他们的可能是
童年
青春期也好，或者说童年时期也好。而且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其实就是对于90年代的某种风物，警察的服装，街上的布景，以及整个的那种相对有一点寂寥的，相对有一点
破败
的这样的一个，对，这种环境的一个还原。其实很多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回忆，我们现在经常很多文化人学者在重返80年代，重返90年代的时候，往往会关注那些哲学热呀，然后什么文化热这样的一些看起来似乎大家都精神非常的富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人回忆起来，其实这样的一种富足背后又伴随着贫穷，伴随着饥饿，伴随着某种法治不健全情况下的某一些混乱的这样的一些背景。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样的一个还原其实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我甚至有一种在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切身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警察身上的那种制服，然后这种破败的街景，
抽烟，
对，
那两个
对对对，
这俩元素是写的特别充分的，
对，
就穿那个皮衣和抽烟。我天，那这个电影里边到处是抽烟的，男女老少，不是男女老少，反正就是你能看到的那个每个画面隔十秒钟就有人在抽烟，朱一龙就不用说了。
对，对，以及还有网友说实在忍不了了，这个老婆怀孕了还这么一根烟接着一根烟的抽烟，对，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以及对于你说精神分析的象征隐喻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我觉得它是契合余华本身先锋派小说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的。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说， 为什么余华对于这部电影的满意度比较高，也是因为它本身这种文本已经给定了这样的一个氛围和气质，那导演用影像去还原的话，那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象征隐喻式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是切合这种先锋派文学本身的气质的。我也很难想象用其他的方式去呈现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只能说如果作为一个命题作文的话，那魏书君的选择这样的一些手法和方式的话，跟这部小说所想要传达的某一些不可言说的没有那么清晰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隐喻性的文本来说，它是非常切合的，也是非常就是契合本身小说的内容的。
我自己也觉得他梦境这一段是，无论你从过程也好，是从他的表达来讲也好，是他的华彩段落，就是魏书君这个导演他最拿手的最擅长的就是影院这个系统的表达和梦境这个系统的表达，这是他，我觉得这是他拍电影之所以有信心说我拍余华这部作品我一定能拍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加分段落。就如果没连这个都没有，那真的我说实话这个导演可能真的就废了，就不是那种大家能想象的一个导演的那个材料。同时呢，我觉得像十六毫米啊这种形式，我觉得个人觉得他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都很强。正面意义当然就是说它有一种时代感，它有一种对于怀旧气氛的这种塑造，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成立的。但是同时呢，因为它的这个影像系统，十六毫米这个拍摄的影像系统，它的模糊感是特别强的，加了很厚的滤镜，这种很厚的滤镜又特别的像你说的，它一方面承接了那种90年代95年左右那个时代氛围那个语境那个环境，对这方面的滤镜是加成的，但是对人物的刻画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滤镜是有一点减分的，就尤其对朱一龙这个角色，马哲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减分的。为啥呢？因为他似乎想特别想表达朱一龙在发疯，就是马哲啊，就是这个警察他发疯之后的那个神心神态，比如说很消瘦啊，脸上就那种很形如枯槁的那种病态。但是我因为看到影像上那种十六毫米那种粗粝的效果，会让我觉得这个很夸张，就是他脸上那个妆很浓，然后那个黑影又很重，然后他特别不写实，就是那种可能这是导演想要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部分又抽离了那个对于这个人物的可信度，所以他会带来就是反差的问题啊，就是带来这个
就是
两面性的问题。
这个小说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写实小说，那相对的这部电影它就不是一部写实性的电影，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先锋小说特别喜欢做预言性的故事，那这部电影的话你真的完全也就可以理解成是一部预言，那这种预言故事它的重点就不在于人物角色的刻画，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人物角色都是一个符号，
是
就是可能朱一龙代表的是你提炼出来的就是两个字的一个标签，理性，那疯子就代表着疯狂，那其他的这些叙事中的其他的角色可能代表着边缘另类，就是你只能用一个标签去理解，你完全没有办法真正的设身处地的回到一个很真切的90年代的年代背景里边去理解一个真实的完全写实性的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用这样的角度和方式去理解这部电影会相对没有那么苛责他的一些就是从人物维度上的那种真实性的一种诉求和苛责吧。对，
是，所以呢我们也是说我们不要过分的把这部电影想象成一种刑侦片的类型的元素的这种拍法，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一点像预言也好抽象也好或者有一点形式感为主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我对它的形式感的这个所谓的 形式和内容的这种主题吧，形式和主题的贴合度这种东西的看法是比较分比较低的。你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啊，就它不会给我带来很强的经验感这种形式，因为一像燃烧的摄影机这种很老套，第二它的梦境这部分也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这种不管是为了避免过审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它有一套这种美学体系是比较传统的。相比较而言，当年我们看那些所谓在形式感做的特别好和电影本身的电影本身的视听语言上做的有新意的让人眼前一亮的电影，我举个两个小例子，一个是大佛普拉斯里边的黑白色彩的变化，这种就是属于你看着特别普通的这种视听语言的技巧，但是它一下子完成它主题上的巨大的构建，这构建是主题上的，是完成主题升华的。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戛纳才子多兰他拍那个妈咪那个电影里边关于构图关于那个画框的比例的这个玩法，一个少年他在滑板的时候努力的撑开了这个1:1画面的4:3画面的这个画框成为一个16:9的画框，这也是一个电影语言的一个视听语言的一种结构吧。
嗯，
他完成的也是主题的升华，但是16毫米这个胶片的部分你要非让我去想它的主题升华，难道就是它让现实更加的模糊，它让现实更加的就是浑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我觉得很难往这方面想，但是它可能在美学上让人觉得很有趣味，就跟现在很多网红也好很多女孩喜欢用那种20年前的 CCD 的那个数码相机，就是低像素的数码相机拍照片一样，他觉得哇那是一种复古美，那可能能达到这种效果，在美学上你觉得可能能达到这种效果，但是他可能没有让我那么惊艳在这种胶片感的这个部分。对，所以这也是在形式感上美学主题表达上我觉得还是有点缺憾，还是没有那么让我觉得打动我的地方。
行，本来还想说一点我先锋派文学的，那今天我觉得差不多关于这个
没事，你再说几分钟先锋派文学让大家开开眼，这是你擅长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先锋派文学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文学运动嘛，它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自觉的文学运动啊，大部分的流派也都是后世的评论总结的，它以苏童、余华、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人为代表，它是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规模进入中国，这批作家开始模仿这种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就是总体来说他们是叙事方式的探索和追求大于叙事内容本身嘛，简单来说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后设小说呀、原叙事呀、反叙事、反高潮、反宏大叙事、消解、戏仿、重构历史、反类型等等的，就是这种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种学习和模仿，其实隐含着一种诉求，就是对于现代化的一种诉求，就是文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急切的想要接轨国际，那文学现代化诉求就成了一种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本的某种模仿和借鉴。对，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着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文学也不例外。但是我自己的观点看来，就是绝大多数的先锋小说放到现在都已经是一个过时，甚至是比较幼稚无聊的一些东西吧。一些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技法的这种拙劣模仿，它背后的主题和讲述方式放到现在也确实没有太大的先锋性了。对，这个是我自己的某些看法吧。
对，因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1980年代末的最后一年之前发生的一个先锋运动，我觉得在时代面前是巨大的崩塌，就是你觉得你很先锋，在最后一年198那个最后一年的那个时间点上，他所有的一切价值都反而被毁灭了。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你先锋文学探讨那些所谓的后现代现代伟大的那个所谓的对叙事的反叛，到了最后的一年那变成了一句就是所谓的纯实验性的东西，它跟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这也是我重新这次也是看余华这个 和平的错误这个现实一种，这个其实能感觉它出来，他们在先锋文学，尤其余华这个一九八六啊，包括现实的一种这两部中篇，它其实也在跟现实做一定的勾连和挂嫁接，但是它在更深层次的探讨上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准星去做所谓的往下再走一步。反倒是我自己，因为最近也非常巧合就参加了一次卡尔维诺的那个100周年诞辰的活动，我突然意识到卡尔维诺的作品很多也是预言性的非常强的，但是他一直能够流传下来，不管是分成两半的男爵，还是在树上的是分成两半的子爵，还是在树上的男爵，这种带着想象力的预言性的作品，但是现在的观众还在读，还在很喜欢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它不是一个单纯形式感本身不行的问题，它是一个你如何用这种形式表达一个更复杂主题，表达一个更宏大主题的问题。那个宏大主题到底是什么，你得先明白，然后你再用一种叙事的反叛你去完成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在文学上，在我们自己的文学这个领域来讲，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我们用简单几句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说清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现实其实有很多可探讨的空间。包括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卡尔维诺的小说，不管是刚才说的那两部，还是最后在小说本身文体上有巨大的反叛的那种，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种小说，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实验。甚至包括王小波不也说嘛，说卡尔维诺是他的精神上的，不是文学创作上的老师，那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的。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文学创作本身都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啊，那个余华的营养也是马尔克斯他们，那个莫言的营养就更明显了，就是标标准准的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而且他贯彻的非常非常的本土化，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彻底，所以他最后可能在国际上或者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承认上可能也是占得一定先机。所以这些问题可能都本身在文学史上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也就简单聊两句吧，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按图索骥去找来自己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关注一下。
那今天关于这个和平的错误基本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那还没有加微信的朋友还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 CFYTBK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聊，欢迎大家加群。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
拜拜。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这个世界。